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7月26号到8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政要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要求制裁中共。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纷纷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残酷迫害，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并推动法案对中共及其官员实施制裁，追究其责任。美国政要们盛赞法轮功学员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气、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他们为信仰自由的抗争，激励着所有人，树立了希望的灯塔。
大法信息中心至少逾5000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的信息，至7月13号，至少超过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就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人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 Frank Wolf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4年之际告诉大纪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中共的残暴行径，中共当局骚扰、拘留、监禁和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宗教自由杂志记者执行总监Marco Respinti 告诉大纪元，这个数字令人震惊，这是一个明显的恐怖数字，也是中共犯罪记录的冰山一角。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表示，超过5000人被迫害致死，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里程碑。
中共干扰神运，韩国民众呼吁政府出面制止。针对中共阻挠神运在韩国上演，7月28日，社团法人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及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位于龙山的总统府前举行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共破坏神运演出，并呼吁政府制止中共大使馆干扰神运，并彻查韩国政府内部官员附逆于中共事件。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全弘大在新闻会上宣读了声明书，随后交由总统府所在地的龙山警察署安保科负责人转递给总统府。声明书指出，驻韩中共大使馆长期以来对神运演出进行阻挠、恐吓或威胁演出场地负责人不得向神运租借场地。韩国社团获得国家批准后，合法邀请美国艺术团访韩演出，却被中共大使馆干扰，而韩国政府的部分官员协助中共侵犯韩国民众的基本权利。
家国政要呼吁制裁中共，营救法轮功学员。今年是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加拿大政要纷纷谴责中共的持续迫害，并呼吁联合盟友制裁中共。加拿大国会议员迈克尔·库珀表示，24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遭受酷刑、法外处决、活摘器官，这些都是中共政权犯下的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据法轮大法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约4974名法轮功学员因被中共非法迫害致死。目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仍在继续，非法器官移植数量仍在逐年上涨。迈克尔·库珀表示，据估计在中国每天有150人因摘取器官而丧生。重建宗教自由办公室目的是监督和揭露宗教迫害，包括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耄耋老人救人花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这位老同修83岁，我称他大姨。他从外地农村来成立女儿家暂住，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一，省吃俭用捐钱救人。女儿是同修，家里是学法小组，整洁而狭小的空间被充分利用着，正盛开着一朵绚丽的小花。他做的救人资料品种多，式样全，讲究外表美观，易被世人接受，这样费时费力，花费多一些。大姨同修经常捐钱支持他。其实大姨没有养老金，生活费用都是儿女们出资。一次他拿出300元钱交给我，让我转交给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救人用。我知道他没有多少积蓄，就拒绝了。可他在513前夕非要我收下这300元，并说是对师父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一点心意。我听后很感动，就收下了。这是他对救人的一片诚意。二，与女儿同修配合发真相资料救人。今年初时，师父向世人发表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地区同修悟道，师父首次面向世人揭示天体、宇宙、人类的天机，是向世人讲法，传递法证人间的信号。弟子们救人时间紧迫，各片同修形成整体，都参与有序分工，向信息封闭的大陆世人发放师父新经文，尽快叫人知道天机，从而得到救度。为使新经文起到更好的救人效果，不让世人弃之造业与浪费，发放之初，各片都建立了回访反馈机制，即头一天发放，第二天及时回访，把世人弃之的收回来，这就相当于发两遍。他女儿与本小区同修负责的区域都是6层楼房，大姨同修承担了回访任务，这样为女儿节省了大量时间做资料、写真相信等。一天，我发现大姨的一条腿不太灵活，关心地问她：“怎么样？您的腿能上楼吗？”她正念十足地说：“没问题，救人是正事，有师父加持。”三，传递与收集信息救人。大姨虽身在城里，可时刻挂念着家乡的同修，家乡同修较少，居住不集中，信息闭塞。当听到家乡同修被当地的派出所警察、辅警骚扰，就收集这些不明真相人的信息，整理好交给我，让我及时传递给城里专项负责邮寄真相资料的同修，或上传明慧同修，救度这些仍处于危险中的警察们。四，清除邪恶展板救人。老同修女儿家门前立着一块社区宣传栏，右侧200米处是社区所在地，左侧500米处是警察综合执法大队办公楼。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本地同修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向慈悲伟大的师尊献礼，如抛树挂、贴展板、小年贴、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等等，持续多日。之后发现有的社区的宣传栏展出了污蔑大法的内容，老同修所住的门前也挂上了大幅诽谤大法的展板。他看到之后就发正念清除，心里急切地等待协调同修前来商议清除邪恶事宜。几天之后不见协调同修来，就与女儿同修商量，这邪恶展板多放一天，就多毒害众生一天，挂展板的人就多造业一天，事不宜迟。于是两俩决定不能再等待依赖其他同修了，我俩必须得自己独立完成清除邪恶展板。当天晚上，两俩学了一讲法之后，与本师同修同步发本地正念，然后延长发清除展板的正念，请师父加持。发完正念之后， 两两带上剪刀出门了，小区内静悄悄的，多数居民都已熄灯入睡。两两快速地用剪子剪下展板的两侧和底边，展布是用胶水粘上去的，很牢固，但高处上不去。大姨同修发正念，女儿同修往下拽，只听咔咔咔的几声震耳的脆响，顿时小区内外的所有感应灯一同亮了起来，整个小区从未有过的一片通明。两两当时被惊了一大跳，镇定下来之后合力一扯，一块罪恶的大布被扯了下来，女儿同修迅速的剪断卷在一起，快步的走出小区外，扔进了垃圾箱里。待两同修回到家里时，小区内外仍是一片光明，仿佛在为两两喝彩。耄耋大法弟子以他修炼救人中一段段精彩动人的故事鼓舞着同修们，特别是年富力强身体力行的同修更加精进实修。
充电十分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宏源。昨天下午，我骑电车从东二环去了西三环，看望了两个身体过关的老同修。往回走时，天色不早了，越着急，车子电还不够了。过了几个路口，总算找到充电的地方，头上一元硬币要等十分钟。我就想，这十分钟干啥呢？我看到棚子下面坐着一个老头，我就和他搭话，大哥在这干啥呢？他说没事，并给了他一本《天赐鸿福》138期。我说别人给我的，我看了很好，送给你看看吧，就想和他讲真相。问他多大了？他说快70岁了。我问他在哪里退休的？他说在监狱上班。我问他身体怎么样啊？他说三高。入过党团队吗？他说能不入吗？我说退出来吧，保平安。怎么退呀？我问他，你贵姓啊？我说从心里退，审看人心。他正打开我给的《天赐鸿福》138期26页，手指着那一行字说，我就是公检法司人员，退了退了退了，说了好几遍，那么痛快，告诉了我他姓什么。我说叫平安吧，平平安安就是福啊。他很高兴，好像就是在那里等着做这个大事情呢。我说里面还有李大师给所有世人讲的经文，句句是天机。原来李大师只给他的弟子们讲法，现在和所有众生讲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还有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回家好好看看吧，能看到李大师的经文是你的福气啊。看完了传给别人可积功德，发现他看得很认真，也很高兴，顺便又给了他两份明慧周报，他说回家好好看看。回来我在路上就想啊，世人真的是等待救度啊，建议有条件的有时间的同修快走出来吧，一天退上一个，大家都出来，会有更多的人得救度。感谢师尊把有缘人带到我面前，让众生得救。感谢师父给了我充电的机会，谢谢师父，何时？
忧儿女，母死不闭眼。假三退儿，命丧黄泉。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在我们当地发生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警示世人，令人反思。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到了弥留之际，她的儿女围在她身边昼夜守护着，给老人送终，尽最后的一份孝心。只见老太太一直不闭眼睛，嘴巴微张，就是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儿女都搞不明白老太太为什么不闭眼睛， 不能安心地走呢？眼看着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儿女们精疲力尽，却毫无办法。一天，老太太的一个女儿突然说，找找妈妈认识的大法弟子问一问，也许他们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位大法弟子应邀来到老太太床前，他从心里与老太太沟通交流，然后这位大法弟子把老太太的四个儿女找到面前说，你妈担心的是你们都没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你们可都知道共产邪党历次运动杀害无数好人，坏事做绝，天怒人怨，到了上天要灭他的时候了，你们还不退出来，就会受牵连，跟着一起遭殃。你母亲就是因为这件事牵挂着你们，所以她闭不上眼，没法安心地走啊。老太太的四个儿女都是机关干部，是邪党党员，都举手发过毒誓，把命交给邪党了。当时其中的三个人听大法弟子的奉劝，立即写了三退书，表示坚决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只有大儿子不相信大法弟子的话，受邪党无神论洗脑的影响，认为大法弟子的话都是迷信，竟然在纸上写了不退二字。其他三人都劝大哥说，大哥，这样不行啊。老大却执意不改。这时候大法弟子心怀慈悲，耐心地奉劝老大说，你在心里跟你妈唠唠吧。老大哄骗他母亲唠叨几句，假意三退了。老太太完成她的心愿，终于闭上眼睛安心地走了。谁曾料到，就在老太太离世后的两个月，老太太的大儿子在大年三十那天因尿毒症不幸身亡。事实证明，上天有眼，不退出邪党组织就无法得到上天保佑。老大因为没有识破红魔无神论是害人的伎俩，上了魔鬼的当，最终成了共产邪党的殉葬品。所幸为了感激这位大法弟子，老太太的三个儿女逢年过节都去探望这位大法弟子。
读同修文章，师尊慈悲唤神醒有感，作者明心。这两天读到政见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师尊慈悲唤神醒。同修说，为他还是为私，向内找还是向外求，是新宇宙生命和旧宇宙生命的主要区别。我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十多年前，我在一次生死大关中经师父点悟，明白了这个关键问题。当时挖根找到自己，尽管表面很精进地在做三件事，但是基点是为了做师父的好弟子，为了自己不落下，自己能提高层次。当时认识到自己的这一私心并决心改正之后，很严重的病业关在一夜之间解决。当时腹水肚子很大，一夜排尿十几次后肚子就下去了。当然这在医学上是奇迹，按常人理论，腹水是不可能一夜间通过尿液排出的，因为在人体中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中的水。真的像师父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转法轮。尽管十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个法理，但其实在实践中还是不时的会被常人的执着和观念干扰，不能经常做到同修在文章上说的动机为他，过程为他，结果为他。但因为我有这个强烈的愿望想要修去这个自私和自我，所以会经常得到师父的点悟和提醒。比如如果哪一天做的事或说的话不符合标准了， 自己会马上感觉到不对头，心里很难受，知道自己错了。师父有时还会用母亲同修的梦点悟我。前一段时间在干净世界网站上看到很多自己以前喜欢的经典电影，就看了几部，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每天都看，还看挺长时间，有时都超过了学法的时间。一天早晨，妈妈说梦见老家有一个跨海大桥，但没人敢走，因为螺丝都是松的，太危险了。然后还不停地感叹，太不负责任了，怎么螺丝都是松的呢？我听了马上知道是师父在提醒我太放松了，这样连救人都救不了了，没人敢走我的桥了。前两天妈妈早晨起来又告诉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挎着篮子一家家的去给人家送好吃的，篮子里装的好吃的东西都是自己都没吃过的。我说那是好事啊，说明你很无私，把好东西送给人家，自己都不舍得吃。妈妈说，可是在梦里我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对自己有好处，不是为了他们。我好奇地问，为了自己什么呢？妈妈说，为了给自己积功德啊。我听了觉得很震惊，师父又在提醒我做事的基点不能为私，要为他啊，不但动机要为他，做事过程中还得为别人考虑，因为有时觉得自己无条件付出了，就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对不同情况的同修不能做到宽容和理解，结果也要为他或者说为公，自己不要有偏心或有求之心。从一个旧宇宙中为私的生命想转变为新天体中的无私生命，重塑神体，这个过程看似很难，但如果能认清和放下那些旧观念和人心，其实也不难，因为我们有师父，有大法，大法的威力无穷。就像明慧网编辑部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中说的，大法能熔炼人，一炉钢水融化一个木屑并不难，至于愿意不愿意，敢不敢把附着在自己场中的人心和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观念丢入钢水，则是个人的选择。愿我们都愿意，也敢于把源于私心和自我的各种执着、人心、观念丢下，被大法熔炼，早日达到新宇宙为他的生命的标准，这样才配进入师父为众生开辟的新宇宙，也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让我们的众生也得到救度。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谈心性的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我不是讲了吗？功有多高是因为心性的标准有多高，它是有尺度的，那个尺度在那儿，功上不来那不行，很快就会补上来。其实长功太容易了，是提高心性不容易，所以他的功就长得那么难。在法中感悟到，提高心性过程是不断的放弃执着心的过程。大法弟子在人世间所遇到的一切，都有我们提高心性的因素。有时在一件事上耿耿于怀，放不下心，用法衡量不应该这样做，而人的观念又拽着你，非得这样干，在矛盾中纠结着，一天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因为白天的一件事心放不下，一会儿想问对方一个究竟，一会儿又想不要问了，放下心，可是这个心总是上上下下起伏着，于是就背法，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心一定要正，背着背着心不起伏了。这时突然感悟到，原来提高心性是要放下原来的东西呀。你遇到的高兴事还是烦恼事，都是你要提高的机会。当你对照大法归正自己时，其实你已经提高了，可是有时思想中还在往出返原来的东西，正念不强时很容易就被拽下去，体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思想出现反复，感觉刚刚提高上去怎么又被拉回原点， 其实就是根本没有真正放下，拖泥带水的去得不干净。想到这儿，自己会心的一笑，悟到了原来提高心性是要放弃的。遇到好事，你要放下欢喜心、显示心、名利心；遇到烦恼，你要放下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攀比心。修炼没有小事，你一点点的提高，可能另外空间就是一个质的改变。这时感觉头顶一股热流通了下来，流到腿时感觉是那么的温暖舒服，是慈悲的师父看弟子提高了，在加持弟子。此时心也是暖暖的，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看着天空仿佛看到了师父，这是有师父呵护的殊胜的感觉，人的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力。说我有多少功劳了我就能怎么样，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这一面，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我在法中感悟到，三界这个虚幻的空间一切都是假象不实的，那么大法是宇宙的根本，是不变不破的。人虽然迷，虽然低能，可是人是可以修炼的，因为在迷中才能往回修。那么人世间的一切是不是就是像泡沫一样，你所得到的一点利益，享受一时的安逸，这些其实都是虚无缥缈的。你可能说我感受到了，我拥有了，那是你这个分子最大的细胞体验到的，最粗糙的粒子接触到的，你与这个感受融为了一体，捆绑在一块儿。你不想放弃，就是要占有，这个虚幻的假象已把你牢牢地拴住了，你依赖它，欣赏它，其实你在滋养这个变异的物质。体现在修炼上的状态就是放不下人心，不能放弃这些虚幻的假象，在提高心性上含糊不清，人神间徘徊，想提高心性又放不下执着。当真要割舍执着时，心又不舍，就这样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左右摇摆着。大法造就了生命，那么生命遵循的标准也是要按照大法来归正的。一个人无论你漂泊多远，总是要回家的，当人不是你的目的，你是要回家的，可是回家的天梯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法。大法弟子的来源都不是一般的根基，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大法弟子还要给未来人留下修炼之路。所以我们在人世间修炼是带着重大使命的，背后隐身的因素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深远，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给未来人留下参照的。如何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这个形式修炼，也是检验我们怎样圆融法。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我感悟到人真正的财富是你能在迷中找到回家的路，回到先天的家园，你天国世界的众生就是财富，那么人世间的那点既得利益、一时的享乐是不是不值一提？何况还是垃圾堆里的产物，是肮脏的、低级的。一个东西没有了，或者是坏掉了，我们就当垃圾丢掉了。我们每天都在扔垃圾，因为这种东西不及时扔掉会产生细菌，污染环境，给人生活造成不健康的因素。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讲，有的人比别人过得好点，就觉得很好了，那是人在此界人与人比，其实都在宇宙的垃圾堆里生存而已。三界建在天体宇宙的最外层，这里是分子、原子等最低、最粗、最脏的粒子组成的。在神的眼里， 这就是宇宙的垃圾排放之处。我的理解是，生命的产生源自宇宙的根本大法。人在末世能得人身，是要你回到先天的家。当你站在高处俯视你以下的一切时，你会看清原来陷于其中的自己是多么的可怜无助。大法弟子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师父在正全宇宙的一切不正因素，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是师父选中了我们，我们还抱着垃圾不肯放手吗？还在这个垃圾场里而乐而忧吗？提高就是放弃，只有放弃你才能真正的提高上来。一点修炼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恭维所想到的，作者大法弟子。读了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一开始感觉文中提到的现象和自己观察到的符合，觉得一些同修的确是这样的，不炫耀不恭维就不会说话了似的。再读时感觉自己也在其中，自己也是推波助澜的一员。恭维他人，文中提到恭维他人，我一向觉得自己不会恭维人，反而说话直，但其实不是这样。仔细想想，自己的很多的恭维夸赞都习惯了，背后的心态是迎合人，搞好人际关系。我有时听到同修的交流后会去称赞对方，虽然自己也的确觉得交流得好，但专门赞扬对方就是拉关系恭维，而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应该做的。如果为别人着想，从交流中获得启发就好，用不着去称赞。从法中我们知道，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干嘛给别人增加一次考验？恭维不是为对方好，而是为自己好，借机向对方示好。这也属于文中提到的，有的人为了笼络感情而恭维别人，而这笼络感情很多时候是不自觉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讨好人的心都形成自然了。还有，和关系不错的同修聊天，对方说话自己也附和，不符合法的也不好意思指出。其实是把人情摆在了大法之上，虽然没有明确恭维，但也是顺着对方，和恭维的作用同样。受长辈影响，我从小就不喜欢溜须拍马的人，因为长辈看不惯不正之风，但我却渐渐在社会大染缸里学会了恭维，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自己曾不喜欢的人。我发现恭维的方式多种多样，直接的、间接的，根本不需要露骨的夸赞。虽世风日下，很多人已习惯于一开口就带有恭维和炫耀因素了。六七十年代，人们说话普遍正儿八经，老实、踏实等是对人很好的评价，表现是做事认真踏实，不耍嘴皮子，不溜须拍马，这是那个年代被看好的道德。几十年后，老师不再是褒义词，而似乎是傻气和窝囊的代名词。人们觉得会来事才有本事，很多风气也潜移默化被带到修炼群体中，使得老老实实说话不再是环境中的主流。一些同修甚至还使用大陆俗语，比如美女、亲、亲爱的，其实这类词汇不都是露骨的恭维话吗？背后也许还带有其他不好因素，但习惯后却觉得没啥。像我这样一向不会说肉麻称赞话的人， 也不自觉加入到了恭维人的潮流中。和同修互动，总忍不住夸点啥。你悟的对我太有启发了，你家闺女真棒，你屋子布置的真有品味儿。好像说话时不夸点啥就把人得罪了，一开口按捺不住就要夸。夸人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为了表现对对方友好。好听话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很多话含水分，不符合真，目的为私，不是为别人，也不符合善，这些多事儿和来事儿之举也不符合人。炫耀自己，文章还提到炫耀自己，自己很多时候一开口就带有炫耀因素，也是不自觉的。比如做了什么，忍不住和别人提起，感觉也没啥目的，但为啥要提呀？很多事别人不需要知道，现在就是炫耀。你看看，我做了这个那个了，背后是显示心，证实自己，让人知道自己忙着而没闲着，甚至潜在攀比自己做了啥，别人做了啥，还追求高大上，谁参与的项目更有价值，就感觉更好。当然，也有的同修交流的目的是单纯的修炼分享，不含人心，那另当别论。喜欢被恭维，有个同修曾指出，我对人有意见的根源是别人对我恭维不够。我觉得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对人的意见的确经常出于别人对我不好、不重视等，其实就是别人没有顺着我的心意和喜好。那么顺着我心意的表现啥样啊？就是恭维嘛。我觉得喜欢被恭维的这颗人心根深蒂固，我过去对别人夸赞自己的话如数家珍，似乎夸赞我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夸赞我的人都很有眼光，什么谁说我有见地，谁说我很正义等，对这些话深信不疑，其实是自我在试图证实自己，又聪明又正直，简直处处好，想起来是非常可笑的，是被自我给欺骗的找不到北了。我觉得恭维的市场来自人人几乎都有的喜欢被恭维的心，根源就是证实自己的好。谁说自己好，那真是心花怒放，觉得对方说的太对了，真懂我。谁要说自己不好，就对人有意见，甚至怨恨。个人认为，恭维和炫耀的市场都是来源于证实自我。我的一位长辈素来不溜须拍马，直言指出领导的问题而得罪了领导。他看不惯恭维领导的人，可他自己却对别人对他的夸赞，比如正直等念念不忘。谁要指出他的缺点，他也不爱听，就说人心真的都太喜欢被恭维了，哪怕是以正直为人设的人。危害，从法中我理解到，夸人的话害人不浅。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引自转法轮，这个大神仙夸你两句，然后教你点什么东西，你也要了，那你的功就乱了套了。引自转法轮，那魔还会夸奖你，说你有多高呀，说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认为你了不起，这全是假的。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引自转法轮。我觉得修炼人一定要有智慧，内心随时排斥夸赞话，而不是觉得这些话有道理。对夸赞话认同就傻了，是被自我给骗了。要清醒地认识到，夸赞话可以毁人于瞬间。谁听进去了，相信了，飘飘然了，膨胀了， 谁就傻了，就危险了。其方向继续下去，也许就是一回到底的自行生魔方向，就像被吹气球一样，越来越膨胀，气球皮越来越薄，最后就是爆炸破裂。除了被恭维，自己也不要有自满之心，永远把自己看得渺小，如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中的微尘。其实就是这样，也许连微尘都算不上。非常谦卑，没有自我，融于法中，那才是最智慧、最安全的生命，不会被旧势力当目标毁掉。自大膨胀后，被旧势力迫害的例子太多了。我理解，旧势力为了阻碍人修炼，安排了党文化、魔鬼文化、无神论等，用这些和传统文化背离的价值观给人洗脑，被这些灌满的人修炼起来有难度。现代很多人离老实人的标准都太远了，更何谈做神。背离传统的人容易自作聪明，以为占了便宜不吃亏，其实很多时候亏吃得很大，却不自知。恭维别人讨到一点欢心，却害人害己，自己损失很大。炫耀自己，不就是增加一个听夸赞而膨胀下滑的机会吗？这些想想都多傻啊。君子之交，文章还提到君子之交淡如水。我理解，君子之交是清淡淡然的，没有那种通过人际互动满足自己的情和名的浓烈人心。其实炫耀和恭维，自己夸对方，同时希望得到对方的夸赞，不就是用好听话互相满足彼此人心吗？有一些同修的确是以淡然心态与人打交道的，做事方面很配合，一丝不苟。除此之外，不恭维也不炫耀，很少闲聊，话简洁直白，干净清爽，很符合修炼人在修口修心方面的标准。比如有一位同修，他很配合工作环节，但不表现自己，沟通都是与工作相关的。过去我发的什么节日问候啊，有的没的啊等拉关系的信息都不回，工作则认真细致，待人谦和耐心。仔细对照，很符合真善人原则，不多话不来事，像过去年代的老实人厚道人一样。接语，我觉得我们的环境应该是净土，如果不是为了修炼回天，我们不会聚在一起的。我们在一起不是为了搞人心小市场，我们就老老实实说话最好，不给话语添加刺激人心的佐料。每一句恭维和炫耀话都在推波助澜往下拉环境的风气，自己做了这些都是有责任的。正如文章所说，面对最后的审判时，每个人都将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个人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读恭维和自心生魔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了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一文后，有一点感想，写出来希望对自己、对同修能有所提醒。我觉得在修炼的过程中，某些方面自己觉得做得好了，人心就容易或多或少地冒出来，容易生出欢喜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等等人心。关键是要及时警觉，清理人心杂念，要注意向内找，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恭维他人、炫耀自己的现象的出现，作为修炼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忘了一点，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师尊为了救度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师尊层层下奏，吃了多少苦，我们知道吗？ 师尊告诉我们，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只是这些人太不理智了，不知对大法与修炼机缘的珍惜。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们在常人中的技术、技能、技艺、各种成就等等，都是师尊给予的。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师尊给的。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在风风雨雨中，每一步都是师尊领着我们走过来的。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欢喜心、显示心、自我膨胀的人心等一下子就会烟消云散了。自夸和恭维别人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夸他、恭维他呢？他的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此时此刻，我们敬师敬法的心在哪里呢？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想到这些，恭维他人、炫耀自己，都会觉得很羞愧、汗颜了。夸别人也是羡慕别人、取悦别人，容易生出妒忌心等等人心，学人不学法，容易走偏。当看到别的同修取得了成就，我们只能是默默地给同修添正念，因为我们知道同修的成功也都是师尊加持的，我们还能去捧他、夸他吗？只能是感恩师尊。在正法中，我们是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特别是海外的环境，讲真相的空间广大，有广阔的舞台，大家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去做，所以就有很多展示自己特长才艺的机会。我们是修炼人，师尊在加持我们，只是你有这种想法去救人，或许是你久远的誓约，想要做这个，师尊就加持你，成就你，做得好的就会事半功倍。但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好把握，所以更要时时警觉，时时向内找。想想，有的信神的常人遇到了好事，有了成就都会说，感谢神。何况我们是大法修炼出来的大法弟子呢？这些年我也时常地写一些感悟交流的文章，去证实法和救人。在写文章时，只要有这个念头想写，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就很快地写出来了。我知道是师尊的加持，给我开智开慧。我所学的，或许也就是我久远的愿望和誓约，唯恐自己达不到标准。但是当文章发表了，也容易生出欢喜心、显示心、沾沾自喜等人心。这时马上警醒，一切都是师尊在加持，还有编辑同修的付出，我就是同化真善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符合真善人的人心杂念都清理掉。这样一想，一切就又恢复平和了。希望以此来提醒自己，提醒同修，应该时时刻刻修自己，警醒自己。修炼中别跑偏，一切以法为准绳。当你跑偏掉下去的时候，高兴的是旧势力，敬录师尊的一段讲法。但是作为学员来讲，要严肃对待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我们不能够对自己不负责，对大法不负责任。你毕竟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你的威德将在未来的宇宙中闪闪发光，我们能够不走好自己的路吗？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修炼的机缘是有限的，希望我们共同珍惜，共同精进，不负使命， 让师尊放心，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执政，何时？
读恭维和自心生魔向内找后的惊人发现，作者一休。自从明慧编辑部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出来后，同修跟我说和我们当地的一些现象一模一样。我当时听了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对这些现象并不了解，所以觉得这篇文章还有这些事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今天中午发正念的时候，突然间又翻出了这个事儿，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自心生魔，自己在修炼上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知道自己在修炼上做得不好，差得太远，在其他方面呢，几乎在电光火石之间，像闪电一样，我一下子想到了工作上，仔细一想，在工作上还真有。我是一名中学老师，96年因为溯江被当地610迫害调离了一线。我曾经在一线上课的时候，因为认真负责，教学成绩好，经常教毕业班，班级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领导也器重，年纪轻轻就让我当了教研组长，平时写论文，各种比赛，外出讲课，更是屡屡获奖。在我的带领下，一次在全县的抽考中，我所教的那个年级那个学科被抽上。那次我们学校在这一学科中几乎所有的班级都排在了全县的前列。那一年和我同一年级同一学科的所有老师都获得了上级发的奖品，学生们喜欢，家长们称赞，同事们的评价也很高，自己表面上谦虚，实则心里很受用。有一次，我被选中和两位其他学校的老师一起去市里参加说课比赛。当时因为我做的课件精美漂亮，内容新颖，准备也充分，得了全市的第三名，而另外两位老师并没有获奖。回来后，校领导在大会上重点表扬，从此更觉得自己业务突出了，觉得自己讲课也好，课件做得也比别人好，管学生也管得了，学生也喜欢，好像自己比谁都行了，就觉得同行中水平超过我的寥寥无几了。虽然表面上和同事之间还是热情单纯，但是心里对同行开始评头论足，觉得这个业务能力不行，那个管学生管不了，那个对学生不负责任，简直别人的水平都不如自己了。同事们也都捧着说话，自己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权威。每次公开课点评的时候，好像自己是专家似的，给别人提各种意见。即便是后来被迫害后调离了一线，来到后勤不再上课，也依然觉得很少有人能赶上自己的教学水平，而我居然一直没有发现自己这颗狂妄的心，嘴上谦虚，实则心里没有真正的敬畏。在天地神佛面前，这点成绩是多么的渺小，别说这点小小的名太微不足道，就是真的有多大的成就，大法弟子的能力也都来自于师父，来自于法，一切都是大法和师父赐予的智慧。我怎么会如此狂妄自大到敢贪天之功，认为自己了不起，简直太可怕了。感谢编辑部的这篇文章，感谢同修及时棒喝，点醒了我，让我认识到这个巨大的人心，只有时刻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时刻提醒自己，一切都来自于师父， 包括人中的一切，修炼中的一切，才能走好走正修炼的路。
在超法中修心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金莲。我坚持超法已经有8年了，在师父的加持下，转法轮已超了第13遍了。在超法的过程中修去了很多人心，下面我把超法的心路历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多年前我开了个商品，有来买货的顾客，我就讲真相救人，每天我都很忙碌，我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学法练功的时间很有限，有时4个整点发正念都跟不上，学法时发困，而且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为了能多学法，调整自己身体不正确状态，我把商店兑给了哥哥。商店出兑后，我就用大量时间多学法，但是学法时困魔干扰，站着学法都困，我就开始背法，有时背法也犯困。为了增强对法的理解，于是就开始超法。一、修取急躁心。超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刚开始超法时静不下来，思想杂念多，有时超法时求速度，急躁心上来时我就跳跃着超，超完第一讲和第二讲后，第三讲长，我就不超第三讲了，就开始超第四讲、第五讲了，而且还经常超错字。我想法不能抄错，每个字和标点符号都有师父的法身，于是我就把写错的重新抄。 A4 细格纸两面抄，有时抄完一面了再抄另一面时，还有几行字快抄完时写错字了，我的心很难受，我就求师父加持弟子修取着急的心，把抄错的再重新抄。随着不断的抄法，心性在法中不断的进化，在师父的加持下，定力不断加深，抄法时句句字字都能入心，精力集中，基本上能静下来，法中的内涵经常出现脑海中，有时抄到半夜12点发正念时都不困，清晨正常晨练。当我抄到转法轮第8讲清净心时，师父说，有人在那练功说，我就不信，我得静下来，不能乱想。刚说完又翻出来了，是你那颗心不静，所以你就静不下来。静和静两个字在读法时我没注意，抄法时法起悟了我，使我理解了两个字的含义。在2019年武汉肺炎期间，本地封城，封小区，不能出家门，我就静心抄法，为了增强记忆力，一夜法连续抄4遍，转法轮9讲都抄完时，就是抄完4遍转法轮，而且抄得很快，字写得一笔画得很工整。现在抄法是我学法的主要部分了，有时间就抄法，每天都很充实。如今我抄好10多本转法轮，同修帮助校对几遍后，装订好贴上书皮，都被同修用去学法或弘法用。通过不断的抄法，我的正楷字写得清晰工整，过年时写大发内容的对联自己贴，同修也用，很开心。二、修取欢喜心和显示心。我家曾经是大族学法交流点，来学法交流的同修很多，每到大族学法时，我把抄好的法事先摆在桌子上，同修来时基本上都翻看我抄的法，没带书的同修就看我的手抄本，同学们称赞说，你的字写得真好，真工整。我喜欢听好听的，心里美滋滋的。后来抄法时我悟到了，我把抄好的法摆在桌子上让同修看，就是显示心，喜欢听赞扬话，心里高兴，就是欢喜心。欢喜心和显示心很危险，容易被魔钻空子，必须得修掉。我必须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才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地提升自己。三、修取利益心。我把商店出兑给哥哥后，嫂子在2022年给我房租时 他扣除2021年的房租钱1000元。当时我没收住心性，语气生硬地说，不行。我嫂子边往店门外走边说，还是修炼人呢。当时我心里不平衡，我给哥哥打电话说，我嫂子欠我1000元。我哥也没说给，只是说知道了，挂掉电话。我生气地对店里的服务员说，当初我要不管他们，他们还能有今天在这做生意。多年前哥哥和嫂子玩彩票输了几十万，我帮助他们还了30多万元的外债，他们不知感恩还扣房租钱。说完气话后，我就走出了商店。走出几步后，我就想，自己还抄法呢，抄了这么多遍都守不住心性，还和不修炼的哥哥嫂子为利益而发火。师父告诉我们要修取利益心，我怎么还和常人一样呢？想到这儿，我就给哥哥打电话，告诉他那1000元我不要了。哥哥很高兴，我和嫂子见面后都很自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嫂子真正感受到了修炼人的宽容和大度。晚上回家学法，学习转法轮第8讲，谁练功谁得功。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学习这段法后，法的内涵融入到我的脑海里，师父在点悟我，我心里非常敞亮，知道自己做对了，我放下了执着利益的心，心性得到了升华。四，修取埋怨心。商店兑出几年后，为了讲真相救人方便，我和姐姐妹妹都是同修，合伙开了个调味品商店。姐姐是上午班，妹妹是下午班，我随意。这样我们姐仨都有时间学法练功，我出钱进货，姐姐和妹妹卖货，盈利的钱我们姐仨平分。我们姐仨个性都很强，有了矛盾及时交流也很开心。有一次我上店看到货架上有5元钱，就开始埋怨说，丢三落四的钱怎么能随便放，卖货得用心呢。我还指手画脚地说，这个货摆放的不对，那个货摆得不合适等等，像个老板似的在教训人。连续2天我都是这样埋怨指责，姐姐妹妹都比我修得好，都不吱声。第3天抄法时，想起了师父讲的默默圆融的法，我知道我错了，没做好的地方我应该默默的圆融把它做好。于是上电时我就主动的摆货，任劳任怨的工作，对姐妹俩也不埋怨了。五，遇事要做到真。我们店里进芝麻，自己磨香油卖，冬天店里冷，一般都是夏天磨够1年卖的香油。在去年快过年时，我和姐说，咱们磨的香油不多了，如果不够过年期间卖的，咱们和厂家合作上点纯香油卖。姐姐说，你挂自己磨香油的牌匾，你还进香油卖？我听了心里真的是不舒服，认为他和我拧着劲儿干，我强忍着没和他吵。回家后我想抄法，头脑中静不下来，这时想起了师父讲的真善忍的法，使我认识到修炼人遇事要做到真。如果进厂家的香油卖和我挂的牌匾不符，就没有做到真，是我错了。第二天我们姐仨坐下来交流，我说，咱们先交流进香油的事，香油如果断了不够过年期间卖的怎么办，进点行不？姐姐说，要是真的上点也行。妹妹说，按法中高标准要求做就不能进香油卖。我说，妹妹说的对，现在在我的境界中不能上厂家香油卖，咱们就按牌匾上写的卖自己磨的香油。修炼人就得做到真，咱们有多少就卖多少，不够卖的咱就不卖。我对姐说，刚才你怎么又说行了呢？昨天你说进香油卖的和咱牌匾不符，当时我很生气，想对你发火，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最后我们姐仨都快乐地达成了共识，要按照法的标准要求去做，不进香油卖。 通过此事使我认识到，要在法中规整自己的一丝一念，遇事要求真，要修掉对利益的执着。六，讲真相，多救人。自从开店后，我和姐姐妹妹配合向顾客讲真相，基本上天天都有三退的。有的顾客称赞我们的店是退档中心，来买货的有缘人很多，生意很好。自从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新经文发表后，我感到了救人的急迫。师父已经拉开了法正人间的序幕，这是天象的变化，需要大法弟子向前推动。现在来买货的人都是和我们有缘的人，听明白真相后，我都赠送给《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新经文，或念给他们听，大多数的人都能接受。一次，曾经和我在一起上班的单位科长来店里买香油和花椒面，我就向他讲真相。我说，以前我们师父给弟子讲法，如今给世人讲法，你是有缘人，我念给你听听。于是我就给他念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新经文。他高兴地说，你们的心好，你们店里的货我敢保证全是真的。他明白真相后，高兴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知道一切师父都给弟子铺垫好了，弟子只是动动嘴而已。七，结语。在多年的超法中，我领悟到，只有学好法、理解法，才能在法中归正一丝一念。法是我精进的动力，在我懈怠的时候，法指导我，引领我前行。法是我救人的源泉，在我讲真相时，法给我智慧，给我力量。生命在法中真是无上的幸福和荣耀。弟子发自肺腑说，有师父真好，有师父真快乐。
三言两语，生命的意义。作者大熊。放暑假了，孩子上兴趣班，我每次送下孩子之后，就到附近的同修家去和同修一起学法，到了时间顺便接孩子，计划的挺好，每次都是三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半天学一讲转法轮，绰绰有余，如果可以还能学点各地讲法。最近这几次去了同修家之后，同修总是分享他的感悟或过关经历，不停地说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我也不时地发表看法。说着说着，到最后该接孩子了，法一点也没学。这种情况有好几次，一开始我还耐着性子听，到后来就忍不住了，半开玩笑地直接说，现在学法学不了，光巴巴说话了。我发现别的同修也有这种现象，明明是打算来学法的，结果一见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话题一起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想打也打不住，结果把时间全耽误了，法没学成。谈体会本无可厚非，同修间的交流切磋也是必须的，但是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都在说，法一点也学不了，可就太不应该了，因为大法弟子的时间太宝贵了。由此我突然想到一个庞大的话题，生命的意义。大法弟子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不是想讨论庞大的学术问题，只是发表一下个人现层次的看法。我现阶段的认识，大法弟子生命存在的意义很简单，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看，就是出门讲真相，在家学法，尽可能的多发正念。虽然吃饭、家务、孩子、家庭、工作必不可少，但都不过是我们在常人中维持生存的方式罢了，没必要过分看重和执着。只要处理好生活和修炼的关系，处处都做好，处处都能正视大法、圆融大法就行了。这样一想，是不是就很简单了？每个人的生活轨道就是两个，出门和居家。无论出门干什么，利用任何接触人的机会讲真相救人，众生下世都是为了得救，只是在千百年的轮回中迷得太深了，或是被邪党毒害得太深， 每个人都是有缘人。师父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说，当天体在成、住、坏、灭到了末后时，创世主用两亿年的时间造了三界，为众生安排得救的各种形式与机缘，同时奠定了人的文化与思想行为。这个形式与机缘是什么？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就是众生和大法弟子接触的机会。众生只有和大法弟子接触上才有机会得救，除了亲朋好友、同学、同事这些和我们缘分大的人，我们平时遇到的人、有一面之缘的人，都是师父特意安排的有缘得救的人。不然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为什么他和我们能相遇？这是偶然的吗？两个陌生人能相遇，不知得要多少巧妙的机缘才能促成呢？在家就应该多学法，同化大法。师父为弟子讲法有这么多，大法的无边内涵我们领悟了多少，沧海一粟都不到。再有机会直接聆听师父讲法的时候，不多多的学法还等什么呢？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听师父亲临讲法，这是多大的福分和荣耀。这种机会连天上的众神都羡慕。只有多学法才能增强正念，才能更好的救人，才能尽快同化真善人，才能尽快进入新宇宙。至于谈修炼心得体会，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应该多谈自己，少谈论别人。修炼毕竟就是修自己，如果非要谈论同修，那就先想想自己是否抱着人心。个人的一点认识，如果对同修有不敬不当之处，请同修海涵并慈悲指正。
宽容，宽顾名思义就是空间很大，宽敞、宽宏、宽大，都是形容这个宽字。那么修炼人的宽容是怎么体现的呢？近日有一些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前几天的一件事让自己有些感触，因为怕心导致的很多不必要的不便。在做这件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可是当要做时却完全不一样了，原因就是自己的怕心引起的。看到事情变成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丈夫很生气，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办事，所以一路上喋喋不休地絮叨埋怨，很是气愤。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怕心太重了，连起码的正常生活都受到干扰了，这明显的就看出有些不对劲儿了。可是丈夫没完没了的嘟囔，我也很反感，想要发火，又感觉确实自己做得过分，不合常理。通过这件事让我对宽容有了一些感悟。宽容也是有层次和境界标准的，有时感觉自己也宽容了，怎么对方还是不买账呢？因为自己认为的好像宽容了，其实这个宽容太小了，没有多余的活动空间。而且当你认为宽容了对方，可是一旦对方的言行又超过你的想象时，马上你就会把你的宽容抛向脑外，随即就会换上另一副嘴脸。这副嘴脸就是与宽容相反的物质怨恨，你会埋怨对方不知好歹，你会抱怨对方如何的不好，这样以恶制恶得到的还是恶，心性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反而还会使矛盾更加的激化。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但是我想法大，宇宙大法嘛，能够化解一切，只要敞开心扉，只要能够宽容，我想什么都能够改变。在现有的层次中体悟到，宽容是要站在法上去对待他人，不是站在自己的个人角度看待。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无论你觉得自己好像有多大的善心，多大的宽容心，可是那是你人为划定的范围、标准、底线。人所划定的范围是有局限的，没有法的加持， 所以当你觉得我对谁谁也宽容了，怎么事情没有改变呢？其实你这所谓的宽容，只不过是你在事情很棘手的情况下，或者你感觉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无奈的、不情愿的去所谓的宽容对方，而不是向内找放下自我的状态。你的宽容还是在人的境界，所以人这儿的因素就能触动了你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感觉自己的宽容不能融化对方，因为你的基点落在自我上，而不是站在为他的基点上。法大，威力就大，法能化解一切。关键是我们不要关上心门，不释怀，这样状态下很容易被旧势力间隔。如果彼此之间出现了间隔，那么双方都无法敞开心扉的沟通交流，时间久了，这种间隔越来越大，最后可能达到无法缓解的程度。宽容是无私的，给对方一个没有局限的空间，宽容是留给对方一个缓解的机会，宽容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所以当你抛弃了自我，完全为他时，你的心的容量就在变大，因为你顺应了宇宙的特性，你符合了法的标准。一点修炼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